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十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到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就是出埃及记十三到二十四章这一段经文的讲义，我前面还有，现在可以来拿。今天我们接续上个星期的，我们来看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从十七到二十二节吧，十七到二十二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一趟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前面这一点话，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今天我们看刚刚我们读的最后两节，讲到云柱火柱。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好像从很起头就有云柱火柱显在他们中间来带领他们那是一个奇特的景象这个云柱火柱后来在其他卷圣经里面还会再有机会提到他们他们有像玛纳跟过红海这些那么有名，好像可是其实是很重要的神彰显的一件神迹我请大家看两处经文，后来先知们怎么样讲到云柱火柱。一处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在归回的时代做省长的尼希米，尼希米记第九章十九二十两节，尼希米记九章十九二十节，我们可以来读。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二十节的第一句话，我个人相信是应该连在第十九节的就是尼希米在祷告当中他这样诠释当年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程里面神怎么样白天云柱，夜间火柱引导百姓。他说你赐下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教导他们那是神良善的灵所以很可能神就是借着云柱火柱要让百姓知道他的灵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他自己他的同在在他们中间。神的灵当然就是神自己嘛另外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五第六节，这是后来的先知讲到云火柱，我觉得特别宝贵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五第六节，来，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 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是神借着先知在讲到救恩将临到的时候，在这里用了云火柱做比喻，做例子来讲到神将要怎么样临到他们。在这里我特别喜欢以赛亚这样形容云火柱遮盖他们，他说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好像神的荣耀遮覆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他们并没有经常有凉爽的地方，如果炎热的时候啊，就是旷野地带，你不容易找到很多的树木啊，这是遮荫的地方，偶尔看到一块比较大块的石头还可以遮荫啊。所以我们住在都市不太能容易了解这一件事，讲到大石头居然用来做一个阴凉的地方，因为大石头你除了正午之外总有一些太阳的阴影在旁边啊。但是全以色列人那么多人，那个是不够用的，所以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白天有云柱在他们上面，因为那个云彩会像一根柱子一样。你如果不太了解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种东西你应该，我们台湾不太有，但是你应该有可能在照片或者影片上看过，就是叫什么龙卷风是吧？龙卷风英文怎么讲 ？Tornado， 是不是？看过龙卷风吗？没空，连影片都没看过，上网去看一下吧。台湾通常不太有这个，像美国南方特别容易有这个，有时候很厉害的。我觉得云柱，我其实没看过云柱了，但是我觉得云柱有可能有点像Tornado 一样，就是像龙卷风一样哈，所以降在他百姓那里。为什么要有这个呢？因为那个云柱是降在地上的地方，不是要带来灾害，而是安置在会幕的至圣所上方的啊。我觉得那个是要让神的百姓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提醒他们有至圣所在他们中间。你想想看，几十万，有可能超过100万的以色列人百姓在旷野，他们安营的时候，叫他们要看到会幕不太容易啊，那么多人对吧？所以他们就围绕着会幕安营。可是他们其实很容易看到，因为他们一抬头会看到那个云柱，而那云柱，他们其实看不到它尾端降的地方，但是他知道那个降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常常提醒他们有至圣所在他们中间，就是神要与他们相会之处。所以云柱是像这个样子，但是你不要只把它当作一个像龙卷风一样的东西，因为在圣经里面会有的时候会这样形容，他说白天有云彩遮盖他们，所以非常有可能云柱比较像一把大伞一样，也就是那一个像龙卷风一样，那个云柱接上去在天空是铺成成一大片的，像一朵一大朵云彩一样遮盖神的百姓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像我们平常的云彩一样，就是有些地方有云彩遮盖着，有些地方你会看到阳光从云彩中间穿过来，或许是，说不定神给他们的就是像这样，因为有一些时候他们还是需要有太阳照着嘛，对不对？那些一年到头常常很少有太阳照着的国家，他们的百姓就非常的渴慕阳光，我们都知道他们常常跟我们不一样。我有一次在卢森堡看到有一个家庭在森林里面烤肉，然后他们就随着太阳就移动他们烤肉的地方。我们在台湾一定是随着太阳移到有阴影的地方，他们不是，他们是移到有太阳的地方， 在烤肉还要一带有太阳的地方，因为他们一年里面能够看到阳光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多哈，所以我是加上一点想象了，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的这么详细，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云柱不是只是一根柱子而已，而是上面像云朵遮覆着他们一样，像一个大伞一样，所以有一点保护的作用，对不对？有点遮护的作用。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提到说，就好像可以有亭子可以遮荫避暑一样，所以那个云柱火柱对神的百姓的生活影响非常的巨大，因为每一天都在影响他们，保护着他们不受日头炎热的伤害等等啊。到了夜间，云柱还是在，它不需要遮覆太阳，但是它会发出光来。那这个没有别的好说，这就是一个神迹。要不然一般的云彩又不是快要下雨，里面有闪电，要怎么会发生那样子的事，会有光照着，而且整夜照着啊。所以这不是我们今天在大自然里面能够完满的看到的景象，但是我们可以用云柱、用云彩、用火来想象一下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白日有云柱、有云彩遮蔽他们，夜间有火光、有火柱啊，所以它有保护的作用。可是我觉得云火柱还有一两样很重要的意思，一个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在旷野，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要过，有时候要煮饭啊，有时候要照顾孩子，有时候要做别的事。他们无论在做什么，任何时候在他们生活里面，只要一想到抬头，他们就可以看到神嘞。一抬头，他们就可以意识到神的同在，因为云火柱都在那里。他有可能之前那两个小时都没有想到，但任何时候他一想到，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那些有心的人一抬头看到，就会提醒他们，好像心被凝聚一下，说神在这里，对吗？了解那个意思。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神用这个云柱火柱来表达这一件事，是圣经里面用来表达我们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我觉得是最完美的一个比喻，一个象征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爱主渴慕神的人过的生活就像这样，像劳伦斯弟兄写与神同在的劳伦斯弟兄所讲的，他说我们就在工作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不时的暂停下来，回到我们的心里面摸着主一下，敬拜他一下，即使只有20秒也好，他没有说时间了，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即使你正在繁忙的工作，你就停个20秒，通常不会影响你发生什么事哈。如果你正在开车，当然你不要闭上眼睛，就那么20秒，敬拜主一下，就是像这样，这是一个操练与神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对吧？很实用的一个操练。你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无论你在做什么，忽然想到。你就有的人可能需要闭上眼睛摸着主一下，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啊。有的人他们也许更熟练了，他们不需要闭上眼睛，随时他们就可以这样。那就像云火柱一样啊，在旧约时代神用可见的来教导他们，来让他们学习。新约时代我们已经有圣灵在里面，神要我们踏上更高的一个平台，我们不是眼睛看见的，但在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神在哪里啊。我再教你一个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亲近神的生活非常要紧的事，等候神就是这样的意思，你知道吗？ 你让那个时间长一点，就是在等候神。你如果逐渐变成老练，就是你停下来回到你手头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刚刚这一件事你并没有真的停下来，它还是在那里。因为你知道你可能没办法去想它，因为你要想你手头做的事，可是你知道神在那里，就如同一抬头看到云火柱一样。当你变得更老练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你就会变成像大卫所说的，我终日等候耶和华。那才是真正等候神的意义，就是终日等候神，而不是只是坐在那边安静几分钟，安静一个小时，叫做等候神。所以这是让我们操练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一个很好的模型。还有云火柱在圣经里面其实也许更常被讲到另外一件事，重要的事，就是神借着这个引导他的百姓啊，在未来从这里开始，他们出了埃及，从这里开始未来差不多有40年之久，他们将要过这样的生活，就是云火柱没有动的时候，他们就停留在那里也不动啊。他们不需要去判断别的事情来决定他们要去哪里，可是当云火柱移开了，从会幕上面移开了，要动了，他们就要赶快啊整理行装，预备要起行。我想神会等他们，神不会一移开就哦一直一头往前面走，他们要在后面跑着追赶，不会的，我想不会的啊。然后神在云火柱就这样带领着他们在前头，为他们寻找下一个安栖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云火柱停下来，摩西就知道他们要在那里安营，他们就预备好，等到会幕搭起来，云火柱就会降在那个至圣所上面。他们经常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之前讲过，好几年前我们在主日讲过民数记，在民数记第九章末了吧，摩西特别花了不少功夫，用了好几节，比刚刚这两节多了几倍的篇幅，来描述云火柱在那40年间怎么带领他们。摩西讲的有点啰嗦，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摩西有很深刻的印象啊。有的时候云火柱引他们到一个地方，那天晚上他们云火柱挪开了，他们就起行，然后带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安栖。有的时候有可能他们需要白天睡觉，我想。然后到了傍晚，有一些犹太人就开始整行装。6点了，摩西没有吹号；7点了，摩西没有吹号，他们就去催摩西说：“为什么不起行？”摩西说：“云火柱没有动。”因为他们昨天已经那个时候云火柱动，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直动到9点，那些百姓才相信今天云火柱大概不会动，只好去解开他们的行装，换上睡衣啊。有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地方云火柱都没有动，有7天在那里；有的时候有1个月，有的时候有1年。你如果看了一段经文，民数记第九章末了的那段经文，摩西为什么那么详细讲？我想摩西也很受熬炼，他引着云火柱这样，他不知道被神的百姓问了1000次为什么不起行。或者有时候神的百姓已经觉得今天一定不会起行，什么都解开来准备要睡觉，忽然要号吹响要起行，他们一定也会抱怨的啊，就是这样。可是弟兄姊妹，我不要你列在我刚刚形容的这些百姓的中间，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学会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一个跟随神来生活的人，我们不是替神定规他应该要怎么带领的人啊。所以可能我们需要学习意识到，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在肉眼看到云火柱， 可是我们需要在心里面学习操练，去意识到什么叫做云火柱要起行了，什么叫做它停住不动呢？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明了。可是我觉得摩西所形容的，他们那个时候云火柱，他们看得见的云火柱，有时候会一天就起行，有时候七天，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一年。他们所学习的功课，你如果愿意带着那样态度来跟随主，我相信你比较容易学会怎么样体察我们内心里面的神的同在，是不是什么时候挪开了想要起行了，什么时候是要停住的。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一点跟这个相关的事。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十四章一到九节。出埃及记十四章一到九节，我来读，你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西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喜路，对着巴利西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所以这一讲，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以为已经出埃及了，不会再想到法老，没想到又要再提到这个刚硬的法老哈，来追赶以色列人。如果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我们的仇敌，想成圣经里面凡是提到这些仇敌，到了新约时代，我们都有的时候要把它想到我们自己身上，这样会好一点啊。就是我们自己里面，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也有这种东西，就常常不肯降服，不肯真正的向神降服。当然圣经有时候也用像法老这些权势，或者巴比伦王的权势，来讲到撒旦的权势。你其实不要太明确的区分撒旦的权势跟我们的老我，这两个常常是在一起的。因为撒旦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作为，是因为有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天然及生命，我们的罪性在做他的引累的所以不是神没有办法保护他的百姓。照理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魔鬼不敢碰我们。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让我们的老我跑出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好像自己脱离了神的保护伞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很难区分你遇见的事是撒旦的作为，还是你的老我，还是罪，还是什么，还是世界，其实都扯在一起的。 OK， 所以一方面法老心刚硬，又要来追以色列人用来代表我们一个人的天然生命是这样不肯降服。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神在这里想要教导他的百姓一件事，从他们跟随主的生命的起头就教导他们这一件事，就是他引导我们走的路并不是零风险的路。有的时候神的儿女觉得神爱我们，他救我们，当然他就是要 给我们最平安稳妥的道路，他们觉得救恩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的。因为神心目中他想的是，其实不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在世上的生活是神安排让我们来学习神想要给我们更伟大的祝福，就是在永恒里面的祝福。我们今天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在世上的生活是为了学习永恒的事，对吧？你也可以说今生的生活是为了操练来生，操练永恒，或者说操练天堂。所以神想的是要这样让我们终究享福，而且是永恒的祝福。所以他其实不怎么在意我们在世上过什么生活，不应该这样说，他在意，他会尽量帮助你。但至少你不要认为神如果爱我们，他也有能力做，他就是应该给我们在世上各方面能够顺利平安稳妥，并不是的。他常常引我们走的路不是零风险的，他会照顾我们。所以他知道百姓出了埃及，虽然他们带着兵器出来，可是他们根本就是一群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百姓，他怕他们马上要进迦南地之前最顺的路就是非利士人的地，你看地图就会知道，我想法老也知道，所以才会他们不走那个路，法老才会说他们大概走迷了路啊。可是神不领他们走那个路，就是怕他们遇见征战就胆怯就退后啊。但是我们心里想说，所以神就要引他们走更平安稳妥的路，可是也不是的，神只是把那个危险降低而已啊，对吧？神会降低危险，但是并不见得除掉危险。这是主耶稣在讲到末世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可以求神，如果不是神施恩怜悯使那灾难的日子减少，连神的选民都活不下去啊，他会减少那个，但神却没有说他会除去这个，你记得吧？在新约圣经，我们的主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观念，我们不要追求零风险的事啊，不要认定神给我们的是这样，我们跟随主走的道路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只指着圣经里面讲的这些故事，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事都是这样。你在选择比方你的道路，你的职业，选择一个学校，或者选择一个配偶，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选择我们都用得着这一件事。不要看见好像某一条路看起来比较没有风险就会是神的带领，其实不见得，神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他的带领的。他让他们绕过非利士人之境，带他们走的却是要通过红海，而且结果是后面有埃及追兵。当百姓遇见的时候，我想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想法，觉得这个比之前摩西说神不带你们走那个路是因为有非利士人，他们觉得我宁可去走非利士人的路。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对不对？夏天就觉得冬天比较好，冬天就觉得夏天比较好，事实上神带领我们的不但不是零风险的路，而且常常看起来有缺陷有漏洞，让仇敌有机会攻击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怀疑说这真的是神的带领吗？但是这是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所以你应该会同意神这样做很好。为什么？这个有危险的带领至终发生什么事呢？大大的彰显神的大能跟作为，后来还使他们完全脱离埃及人的权势，因为来追他们的埃及军兵全部都死在红海，而且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后来要成为以色列人最去记得的他们的历史故事，就是过红海，对吗？ 你已经知道这个，你会选择这个。可是神是希望你因着这样的经历，因着这样的知道，有这样的见证，你下一次遇见的时候，你就懂得这个法则，不要选择零风险的道路，不要以为零风险的道路才是神的道路。我们都有机会遇见这些事，我们每一个人走的路不一样，但是都会遇见这些事。我是在年轻的时候信主，就已经觉得被神呼召，有一天要侍奉神。可是当我快要到应该要踏出这个服事的步伐的时候，我学校毕业，我去服役，当两年兵。在当兵的期间，我知道我退伍以后就是要面对这个。那个时候我开始对于神的呼召这一件事有一种不是那么肯定，不是不肯定神呼召我，也不是不太愿意服侍他，刚好相反，因为很愿意服侍他，所以我那个时候容让一个思想进来带给我困惑，就是会不会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热心，我自己很想做一个传道人，所以才这样的啊。所以神允许我落入一段不算很短啊的一段疑惑不确定的时期，他没有立刻用无可置疑的方式来向我显明啊。我们可能都希望神用那种方式，可是神不是，他用云火柱带领他们。云火柱什么时候挪移起行，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显而易见，我想可是后来当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犹疑之后，我终于确定我应该走的路，而且踏上侍奉的路的时候，神因此就使我一辈子无论在服事的道路上遭遇到什么挫折或者什么难处什么伤害，我从来没有想要回埃及过，从来没有那个念头怀疑神的带领，从来没有。让我跟你说，并不是每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都是这样，很多人是这样，他们好好的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有许多年来我遇见过一些人，他们会在踏上一个道路，也许是进，我特别在讲传道人，进入一个合场，也许是一个教会服事或者别的，他们就很快就做见证，他们怎么样得着神人奇妙的带领，很肯定的带领，也许他会跟你讲到一个预言，也许会跟你讲到一个异象等等，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人，其实很遗憾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所遇见过的有还不算太少的人，他们到后来他们做过这个见证以后，有可能一两年以后你就听说他们改换了，改换跑道了，而且让你觉得纳闷的是，当他们改换跑道了以后的时候，他们又很快的做见证，神怎么很清楚的带领他们，怎么样给他们异象等等。当然我知道神确实有可能在带领一个人走向一个路之后，过一阵子给他别的带领，我自己经验过这个。我在第一个神带领我们去建立教会的地方一共待了五年，我们并不知道要待五年，当初我跟我的妻子神带领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以为我们一辈子要在那里了，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打算生活在那里，可是没有想到神有一天神有别的带领啊。但是我刚刚讲的是有一些人，我确实觉得 他们没有先真正的好好的走在神的道路上，太快的因着一些他们认为的奇妙的经验，一个意象或者一个预言等等，就宣称那是神的带领。你知道那是你可以选择的，里面的就选择看那个才是重要的，你就很容易得着这种东西，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无论是预言、知识的言语或者一个意象，其实都是常常都是表现在我们的意念里面。你这个人怎么想，会影响这件事的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当年我刚刚说我对于神给我的护照、神的带领，我觉得疑惑的时候，刚好有一个长辈帮助了我。我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不太会去请教长辈的。我是那种，很有学习能力的人。我前几天跟我们大专毕业，在他们送旧的时候给他们讲话，我跟他们说，我死的时候如果有人提到我，会称赞我一件事情，说我特别是一个一辈子都在学习的人，我会蛮得意的，就要这样说我。我确实是这样的人，而且我常常可以看着人家，我就可以学习，并不一定需要他特别教导我什么。但是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他跟我一样也在服役，但是他比我高一届，所以他快要退伍了。然后我们假日到台北的时候，他就约我说，他找了一位属灵长辈，那也是我认识的很好的一个长辈，想要跟他有交通，就邀我一起去，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去到那边，因为他问问题，我觉得好像我不问问题好像有一点失礼，好像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来问，我就问了这个问题。虽然我有这个困扰，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要去问人家，可是我跟他讲这个，那个长辈听我讲，他看着我，他就跟我讲，他说，弟兄，我想你会有这种困扰，是因为我们常常听见一些人做见证，他们怎么样奇妙的神的带领，也许读圣经，有些话就轰跳出来这样，或者有一个梦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些带领哈。他说其实不是这样，他说我自己蒙召的时候也没有这些奇妙的带领。我就看看他，因为我参加过他的聚，我听过他的见证，他做见证的时候讲的可奇妙了。可是我相信他说的是诚实的啦，反正呢就是说啊，他并没有那些奇妙的经验，他就告诉我一个件事，那一件事对我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其实哈，如果你就是觉得除了全时间侍奉，你没有办法做别的事啊，而这种感觉，如果经过一段长时间没有什么改变，那个比你有什么奇特的经验都更加的稳妥啊！我听这样的话到现在快要50年了，我仍然同意他讲的这一件事。我经历过许多次，看过很多别人，我仍然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所以你不要追求那些奇妙的经验，虽然有的时候神确实用奇妙的经验给你一个印证。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去找这位长辈，神就做了一点这样的事，虽然他教我的是不要有奇妙的经验，可是他讲完以后停下来，他就看看我，他说，弟兄，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什么，我去参加他的特会，然后要邀他做我们学校团契的退休会的讲员。他说，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立位人。哦，在这个之前他是这样教导我的，他说立位人是身为立位人，不是后来学习做立位人，或者后来蒙召做立位人。他说保罗成为使徒也是，他用罗马书第一章吧，他说保罗不是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不是被神呼召去做使徒，他是 a called pastor， 他是一个被呼召的使徒，原来就是神给他命定就是这样的啊。对，后来他跟我讲完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当然对我有蛮大的帮助。可是我 真正落实在知道神的呼召，并不是因为他这一句话，这些都只是印证而已，而是他那个教导，我循着那个教导，我更多的留意这些事。后来我到神的时候到了，他怎么样给我开路，怎么样带领我，就变成非常自然的。神带领百姓走这一条路，就是像这样，他们将要遇见危险，但是至终仇敌将要深埋于红海的深处，他们再也看不见了。所以你要跟随主，他所带领的道路，我们常常需要用到我们最近主日讲希伯来书第十章末了的话，那一段话，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啊。你需要忍耐着行完神的旨意。我想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特别需要神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们整个的环境都是看短期获利，很注意现在立刻有什么结果。我们好像觉得最成功的道路，那当然如果你依靠神，神也一定是用最好的道路带我们，而最好的道路就是马上呈现出各方面都是很顺畅，神会大大做工，像这样的道路。可是不是的，是神的带领，他们没有走错，却把他们带到红海边，要遇见一个很大的危机，是神的带领。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而你要走完神的道路，你一定需要忍耐的啊。这条路他们很快就遇见红海挡在前面，而背后有埃及来的威胁。到了那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不是神应该说现在要前面有红海，可是埃及人追来了，摩西你赶快带百姓接下去要做什么？神没有着急的要百姓做什么。你要知道神从来不着急的。以前我们唱过一首诗歌说，不要着急，那首诗歌怎么讲，这里有他说，那首诗歌其实用了圣经两个典故，一个是亚伯兰献以撒，一个就是这里他说不要作声，不要着急，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只管静默，只管赞美，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已乐。以前我们读书的时代，校园诗歌吧，有一首诗歌叫做他不误事，因为他是神。确实的，很简单，几个字，我们学这个功课可困难了，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困难的事。你相不相信神不误事？当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追兵的时候，神不但不做什么，不像我们认为的，现在不是应该快一点知道神要我们做接下来怎么走，他不但不是这样，还叫他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做什么，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我们后面的这段经文后面要提到，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啊！我就是因为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没有读到了，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的话的这一段经文，所以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一个说法。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以前被我教导这个，知道那是圣经的话。就是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退后半步，我们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啊！你可以这样祷告，它是一个很棒的祷告。所以他们来到红海，神没有做什么，叫他们在那里安营。逼的时候，因为催着我们赶路，今天却叫我们安营在这里。神很想用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好叫他们学会这个功课。很可惜，连这样，他们后来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百姓都没有立刻学会这个功课。神叫他们只管安坐等候， 直到危机迫近，直到好像指望都绝了。神常常这样做，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这种例子。保罗被接往罗马去的时候，使徒行传最后两章，你记得吗？他们在地中海遇见危险的时候，神也没有立刻伸手。而且你要知道，神并不是一直都没有管这一件事，或者是保罗没有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不是哦，一路上都有保罗很清楚知道神怎么对他说话，而且连告诉他还在港口就告诉他这一艘船会遇见危难，船会毁掉，都已经先给船主预言了，所以他知道神有这样启示，但神就没有，虽然做了这么多东西，却没有一路让他很快就脱离危险，或者并没有到一个地步。路加是这样记载的，在《使徒行传》27章那里说，他们到后来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你读圣经这样一句话就读过去，其实你都应该用在自己身上，而且告诉自己说，神有可能这样带领我，所以当你遇见的时候，你就不会太诧异，是有可能这样的。到那时候神才出手，结果呢，就像过红海一样，不但他们蒙拯救，一个人都没有死哦，而且整船的人很可能都信了主，因为神是这样跟保罗讲的，我把全船的人都赐给你了。那艘船上有多少人？200多人还是300多人都因此信主，对吧？这是新约时代另外一个像过红海一样的神迹。我自己一生我也遇见过好几次像这样，没有像这里这么，我刚刚讲这些这么精彩这么巨大了，可是在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我还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啊。常常都是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神才出手，不是每一次是这样，我是说我们有可能会经验这样的事。像我提到我退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面有个拦阻，倒不是环境的拦阻，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单位，我原来就认识的单位，我读书的时代认识的单位都邀我去他们那里服侍，所以我有很多服侍的门，你知道。然后其中我都不太考虑这个，其中有一个服侍我一直认定我就是应该去那里服侍的，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同工会。6月初我去参加他们同工会，我5月的时候退伍的。可是参加完同工回来，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就是好像有一个 bar 在那里，就是挡住在那里，就是不让我付诸行动啊。过了几天，就6月初，我忘了是哪一天，6月上旬的时候，有一天主很清楚的带领我要到沟子口到荣教师那里去啊。那个转弯是一个很大的转弯，我先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今天回顾看，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主让我学什么功课，一生受用的功课，就是学习知道什么叫做云火柱挪动了，什么叫云火柱停住不前啊。我没办法传达这件事，这是很个人的经验，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就像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觉得你不能踏上去啊。所以后来我跟人家形容说，我其实当时已经95%肯定要去那个团体服事，就差那么5%，组织又不让我过，然后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常常疑惑为什么神这样带领，为什么神这样给我们安排环境？我们希望他给我们安排的是保险一点的事，不是吗？ 有一些人他们看安全的路就是神的带领，甚至他们做见证都不会言这一件事，他们用因为他那么顺畅带来那么好的结果来做见证说，所以神就这样很清楚的带领。可是并不都是这样，有的时候神带领确实是，但是并不都是这样。你一定不能把这个当作原则。可是那些以为神的带领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常常就是那些当他们后来他们做完见证神这样带领他们之后，后来他们遇见了危险，遇见了难处，遇见了挫折，他们就会跑去问传道人说，为什么神这样带领我？我做牧师最难回答人家的问题之一就像这种问题，因为我其实很想告诉他说，谁说那是神的带领？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问，因为他并没有这样问我，他完全不怀疑那是神的带领。你如果这样跟他讲，他绝对会认为你很不上道，可能还要教训你说你不懂什么叫先知预言。但是一转身他就会告诉说，先知这样预言，我得到这样的意象，我有这样 的启示，神这样带领我，为什么还遇到这些事？他们就这样问你。所以但是我服侍主以来，我觉得我最难回答人家问题的就是类似这种事。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带领不一定是零风险的事。我再用一个方式让大家想一想，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上，像我刚刚讲那些都是我们不能控制，所以我们觉得要神来为我们开路，要神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又说神好像没有这样帮助我们。我们希望在这些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上面，神使我们零风险，或者至少那是我们觉得神应该那样做。但是呢，在我们自己能够管制的范围里面，我们却常常走在悬崖边，充满了危险。特别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管理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却常常让我们的心走在危险的悬崖上面，这是很奇怪的事。你一转身对那些应该是由神来安排的事，就要求神给你零风险的环境，我们自己可以管理的情况，我们却走在风险里面，这是很奇怪的事。这就像生命行船，喜欢留在岸边不远，所以就有一大堆的脏东西，瓶瓶罐罐啊，垃圾啊，塑胶袋啊，常常缠绕的船，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的引擎啦，让你的一些东西甚至舵啦被嘎住，然后你方向你行动就会产生一些障碍啊。我们不愿意向主吩咐我们的开往水深之处，水深之处当然会有风险。可是那才是一个平稳安静圣洁公义正直的道路。神总是不会立刻把我们带进风平浪静阳光普照远离一切危险之境，可是他让我们在危险当中等候他，看他的作为，像在红海边一样。所以以色列人遇见危险，他们不应该责怪法老心刚硬，后来又反悔释放百姓离开，他们也不应该质疑神的带领，抱怨摩西没有做好领袖。他们需要的是等候神，等候神是不容易的，但是只有那样我们的心才能够跟神相契合，我们才预备好自己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活在天上。你看见神好像没有立刻 伸手保护百姓的时候，你等候的心焦，可是神常常是为了要做更伟大的事，你还没看见的。在这里，神至终使埃及的权势永远被抛在后面，抛在海里面。以色列人看见神大能拯救的手，让他们有一个可以记得、可以纪念的事，将要影响后来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像，就是云火柱的带领，其实就是像大卫在诗篇27篇第四节，很多基督徒熟悉的经文里面提到的两件事。诗篇27篇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就是我们说的，你想到云火柱，那是神在旷野一路随着他们，从来没有不见了的。玛纳还有一天不会降，对不对？云火柱没有，一天起七天都在，他们随时只要一望，你老练了以后，你根本不用抬头，你就想到就知道云火柱在那里，就意识到神的同在，就去摸着他一下，敬拜他一下啊。那就是大卫过的生活。可是后半句他说，在他的殿里求问啊，让他带领我们。这两件事情是合一的。你只有过一个瞻仰神的荣美的道路，才能够正确的求问，从他得到带领。所以大卫提到这个，他没有说有两件事，他说有一件事。后面明明提到两件事，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对吧？所以让我们今天从云火柱，从这些思想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很宝贵的功课。
Yeah.